我们喜欢来到教会，因为教会是神的家，神的家里头永远有主的福音，所以我们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都能够听到他的福音。但是我们要先要知道，这个听福音的人，他心里头要有一个拣选，到底我相不相信福音，到底这个福音对我的用处是什么。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听完福音之后，要对福音来一个价值的评论。这个是神给我们最大的权利，神给我们最大的自由，神不勉强我们，神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得救，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拣选，我们要愿意来信神呢，还是愿意来保持自己的光景。如果我们信神，我们就来到投靠他。所以刚才我们上唱的一个诗歌，我宁愿要耶稣，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听见了福音，这些人得着了福音，这些人就知道福音的价值，所以他情愿要耶稣。那怎么样要耶稣呢？其实福音很简单，就是十字架。十字架是神唯一的福音，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福音。但是十字架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所以盼望今天早上我们一同来读一点主的话，我们一同来看到底主我们的神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什么。当我们来领受主的话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把我们的心来向他打开，我们说十字架的价值，今天我们要在主面前一同来认识，认识了他之后，我们就晓得原来福音是那么样的宝贝，福音是那么样的真实，福音是天天都可以让我们来享受的一个事实。所以只要我们要，我们愿意来到投靠十字架，我们就发现神的福音永远不会离开我们而去。我们一次相信福音的果效，就永远跟随着我们，叫我们带领我们一生的前面，直到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归回到神的面前，在永世里头看见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原来在这个虽然是那么样荒凉的世界，那么样的黑暗的地上，但是他已经早有准备，他不愿意我们任何一个人受到这个世界的蹂躏，世界的侵害，他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十字架的保护，十字架的荫庇之下，能够平平安安的归回到他的面前，而且我们一生都能够发表神的荣耀，神的爱，神的丰富，好不好？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圣经，马太福音20章28节。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提摩太前书2章6节，基督耶稣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我们何等感谢主，十字架的救赎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十字架的救赎的伟大，是因为耶稣基督舍了自己，这个叫十字架。耶稣基督舍了自己，为我们众人，为所有的人做了赎价。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做人的赎价，这个是天大的新闻，这个是我们所有信徒都要得着的福音。为什么耶稣基督看我们这些，我们有时候我们自己觉得都不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的人，但是神的儿子觉得我们的意义好像比他自己生命的价值还更大，他愿意舍了自己，为了要得着我们。所以其实我们人生的最大的痛苦，就是我们一个不明白，我们不明白自己是什么，不认识自己的生命的价值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一生下来，我们都有一个不认识，我们生下来一个婴儿，婴儿认不认识他的父母？不认的。婴儿只知道自己的需要，肚子饿了就哭，他会不会一看见一个妈妈，一个女人就说这个是妈妈？不会的，需要教的，需要学的，直到他有一天知道，哦，这个是妈妈。我们不晓得他什么时候知道，但是总有一天他会知道，知道了他叫妈妈，那妈妈呢就开心。 所以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是非常软弱的，我们不认得，我们不认得自己是什么，我们只知道需要，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生命，我们更不认识其他的生命。所有我们一生下来所有的感觉都围着我自己这个人的身上，所以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是一个谜。我们生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看我们的孩子很宝贝，我们知道这个是我们的孩子，诶，我跟我太太生的啊，我跟我太太生的这个儿子这个女儿啊，这一大堆啊，这一大堆都是我的孩子。有些人是不是很高兴？为什么？他们认得他们所生的。但是呢，其实孩子们认不认得他们需要很多的教养，很多的耐心。神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还没有出生之前，神不用去扫描来看一看怎么样怎么样，神不用再看啊，这个都是在肚子里头看不清楚，神不用扫描就知道啊，这个要生下来了，这个生命是这样，那个人的需要是这样，神预早都知道了。神认识我们，神也为我们准备了一切。可惜我们离开神很远很远，我们的生命的本质就不认得神，生命的本质就是一个无知，一个无奈，一个无能。所以当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有些孩子很可怜，生下来之后跟父母离开了，到了最后好像再重新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需要很花时间去认得，哦，原来这个是我失散的爸爸，这个是我失散的妈妈。所以有时候弟兄姊妹，不要轻易把孩子交给别人带。所以昨天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在说在家里头有些父母都要去上班了，把孩子交给墨西哥的保姆来带，结果呢他会讲墨西哥话，是不是？但是他就不太会讲中文，会不会这样子？会呀。或者我们交给一个是，所以我们家生下孩子之后，我们两个也上班，孩子是交给一个从东北来的一个太太，所以他讲一口东北话，我的儿子广东话是不会讲的，英文呢是后来慢慢上学了才会讲的，所以都是这样子。每一个人的生命，你碰到什么就变成什么，因为我们长期离开了神，碰不到神，所以每一个人只知道什么，只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只认得自己要什么，所以我们呢就在这个世界上打滚。从一生下来是这样子，到小学、中学、大学做事啊，所有的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这样子，都在一个摸索的情形。我们要从外面的一些东西来盼望去得着它，从我们所得着的东西来认得我们这个人是什么。你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有人问你，你是什么？那一个这个人说，我是个 engineer。 你是个 engineer。 有人问你，你是什么？我是个医生。你是什么？我是餐馆打工的。你是什么？我是个太太，在家里头就是做事的。你是什么？我是，每个人是把自己所做的以为他是这个，其实你所做的跟你的所是差很多。到底我们是什么？我们从我们一生的年日，我们都盼望知道。所以有些人去学哲学，有些人去学宗教，有些人来教会，有些人去这个会堂那个会堂，都在找到底我是什么，我的生命是什么。但是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永远不认得生命，除非我们认得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做了什么。十字架的救赎是神为我们做了一件大事。为什么它是个福音？因为十字架是一个神永远的合约，神跟人立了一个合约，是永远不能够推翻的。为什么？因为神在这个合约的里头，把他儿子的生命挂在那里，不只是签名，不只是打印，他是神儿子的生命就挂在那里，做着一个永远的合约。 只要任何人他愿意认识神，要来到这一个点，从十字架的救赎这里经过之后，他才会认得自己是什么，他才会认得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十字架的救赎是唯一的福音，是我们所有人要认识神的福音。无论你是基督徒或者不是基督徒，总之你要神的福音，就要回到十字架的面前来看十字架的救赎。因为十字架的救赎是神跟人永远的合约。那这个合约的奇妙呢，是人不需要做什么。当然了，我们回过头来先说一下什么叫做救赎。救赎是一个我们人经过很要需要一点人生经验才能够认识的一个事情。在神的话里头，在旧约圣经的里头，给我们看见一些救赎的需要。那基本上呢，在这个旧约的圣经里头呢，告诉我们人为什么需要救赎。那起因都是很简单，因为人变了贫穷。所以你知道，我们世上的所有生活的人知道钱是很需要的，是不是？所以有一天啊，我很无知啊，我这个人呢就是蛮理想派的啊，就是说这个人生不是那么样铜臭就可以，就好像我的价值应该不只是就是赚钱啊，不只是为将来打算能够存钱然后做这些事情。所以有一次呢，我信了耶稣之后呢，我跟我姐姐传福音，我就跟我姐姐说啊，钱不是万能的。我说你赚了再多的钱啊，就到了一个时候你身体不舒服就是健康没有了这个儿女不听话了，你发觉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我的想法呢也不是完全是错的，真的到了那个时候钱是没什么用处的。你钱换不来健康，钱换不了跟儿女们的关系，钱有些事情是有用，有些事情是啥都没用。那我的意思，我的出发点是很好，我是盼望他佩服我这句话，然后下面呢他就愿意听下去。结果他一句话就把我塞住，钱不是万能的，我知道，但是没有钱万万不能。那我想这个也是啊，这个我没钱怎么从美国飞到香港，我没钱怎么样可以，对不对，开车子住房子，什么都要钱。所以我们人生在地上的时候呢，我们很基本的需要就是我们需要钱，我们怕穷。所以在神旧约的话语里头呢，告诉我们人很多很多会变成穷的原因。那这些我们今天就不说。但是如果在神的百姓当中有人变穷了怎么办？所以呢，我们就看见穷人跟穷人也不太一样。有些从穷人一开始先什么卖他的牲畜，所以因为穷嘛，你牲畜本来是要牛是要耕地的，羊是要挤奶的，但是呢你太穷了，没办法耕地，先不管耕地了，这个将来的收成没办法顾到了，先把牲畜卖掉，因为今天要糊口，今天要吃饭，今天要有及时的需要，所以他们就会把牲畜卖掉。但是神的话告诉我们，在神他有一个赎回的条例，叫人可以把牲畜要赎回来。牲畜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的能力。所以当我们一穷的时候呢，发觉你本来是很有才华的，没用，世界上的人不管你的才华啊。所以你穷的时候你怎么样呢？好，你的才华值多少？你觉得你值才华值一万块一个月，那人家一看你一万块一个月这样子的角色，我给你2000块一个月好不好？那你穷没办法，你就把你的才华要卖了，多少世界给你的价。所以在我们，但是我们这个生命的那个，我们说到牲畜代表什么？牲畜代表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才华。这个能力失去了之后， 为什么？因为我们就跟世界上的老板要打工，失去了。但是神说这个能力不应该归给世界的，应该是要把它赎回来，所以就神给我们赎回的条例。那我快快的讲下面一个呢，是房子。当一个穷人本来有房子的，他现在穷了，打工钱也不够付 mortgage， 怎么办？房子也要卖掉。房子代表什么？代表我们安息的地方。所以当我们穷了，先把我们的能力卖掉，我们要去打工，然后呢在我们的安息卖掉，我们要劳碌了。下面一个是身子也要卖掉，然后慢慢变成我们就没有自由了。最后是神告诉我们穷的人会做什么事情，把他们的地产也要卖掉，把他们所有所属该他们所得的那个地也要卖掉。但是在神的心目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牲畜，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的什么，有自己的身体的自由，有自己的地。神叫我们应该每一个人都在他的里头应该有一份产业，但是没办法缘穷，而且离着神越来越远，所以他就要做尽自己的办法去有所得。结果呢，神人就把他自己的所有的生命的能力、生命的自由、生命的安息、生命的产业都换了。换了什么？为了要应付一个穷。所以神的神，我们的神是很有恩典。在旧约里头，当这个人穷的一个情形，他没办法自己赎回他该有的东西，怎么办呢？神就有安息年，神就有息年，神要人有机会能够把这些东西都拿回得回来。为什么呢？因为在神的眼目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像一个人，有一个自由，有一份产业，在神的里面有一个盼望，有一份的那个力量可以用得上。神不愿意叫我们这些人把我们所有的力量自由都花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没办法，因为我们不认得神。所以在一个无知的情形，一个无奈的能里面，一个无能的光景底下，我们一直把我们这些我们该有的去换那些我们必须需要的应付的。这个是所有我们在地上人生活的一些光景。但是神盼望我们能够该有这一份，我们怎么样去得回我们该有的呢？神没办法，神叫我们这样行，我们听了听不懂，神没有办法。神劝我们不要去受这个试探，不要去陷在这个陷阱里，但是我们因为不认得神，离开神很远，所以我们的选择常常都是心里头想的我们就去做了，眼睛看得喜欢的我们就去要把我们的生命去用这个东西来交换，我们的思想里头以为是好的，我们就花很多的功夫要去得着这一个，是不是这样？现在这个年头啊，连孩子都懂得这个东西。孩子看，我记得我小孩在看，小的时候在看电视，看见现在看了电视，哦，这个 Toys R Us 有一个玩具在 on sale， 他一看见这个，他就说，那个 Dad， take me to Toys R Us， 那要我带他去这个玩具城买这个玩具，为什么呢？因为他看了喜欢了，所以小孩子都会做这件事情。他喜欢，但是他不晓得他没有本钱去买，对不对？但是他有爸爸，他要找他爸爸去买。那我们大人怎么办？我们大人，哎，我一直开着一个 Toyota， 开了，好像最近也不太理想，怎么样？哎，一看，哇，很漂亮的 BMW。那这个哦，而且现在是什么？现在是 on sale 啊，在带大便宜。还有什么？还有一个很好的价钱，每个月你算一下，哎，我可以应付这个。好，我去买。结果什么？借钱也要买。那你发觉钱一借了时候呢，借了就变成什么？就你变成负债，是 是不是这样子？我先问一下好了，有没有在这里不负债的？感谢主，我有一个刚要进大学的，他说他不负债，那要看看他撑多久哈、啊。感谢主，不负债是一个很好的事情，神不要我们负债，但是呢，很多的时候没办法，因为你个人可以不负债，但是你如果对家有责任的话，你发觉有时候啊。一个需要，一个生病，一个什么情形，你不得不负债。这个是我们人生在地上所有许许多多的必须要应付的环境。但是呢，神不愿意我们负债之后走不出来，背了这个债，背了这个责任，我们走不出来。所以神就要有一个赎回的条例。那在我们新约圣经里头说呢，这个叫做救赎。怎么样救赎？怎么样把它赎回？所以刚才我们念的圣经里头说，耶稣基督就要作为我们的赎价，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要以命换命，用他的自己来换取我们这个生命，好叫我们这些已经卖出去的人今天可以得回我们自己自由的权柄，我们可以重新有能力在神的面前有能力，我们可以重新有安息，还不是地上的房子，我们可以重新有盼望，有地产，我们可以重新还有什么，真的有自由，我们就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就真正能够得着自由。这个关键在十字架，钉十字架的耶稣上面。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告诉我们，人若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的确，我们当我们在一个负债的人，你发觉除非有人帮忙，有些人是找亲戚帮忙，那我过去一直找 我家的亲戚帮忙，没办法，因为没有就是没有，你一定要找人帮忙，没能力就是没能力，你一定要找人帮忙，没自由你就没自由，除非有人把你释放。所以过去呢，不认识主就只认识自己的亲人，但是到了一个时候我去找我的亲人，你能不能够把我赎回，他说你还差多少，我说还差那么多，他说我也没办法。这个就是我们人生的故事，总有一天你会发觉，就算是你最倚靠的那个，甚至是你儿女最倚靠的是你做爸爸妈妈的，我们也知道当有一个情形，当有一个时候，儿女们他们自己有需要的时候，他们来找你，你发觉你能的都给他了，但是到最后还是不能够还他们所有的自由，那怎么办？感谢神，我们有耶稣基督为我们做赎价，他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换作我们的生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重新得回了这一切。所以当人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深深的来问问自己，我们还能够拿什么再换回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看看在座的，有些我知道是染了头发的，有些是没有染头发的，但是呢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有些是没有什么头发了啊，所以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我们一下子就花白了，一下子就秃头了，一下子牙齿也没有了，时间过得很快，你到了一个时候，你拿什么去换生命？所以我们人在地上生活要有一个，最好有一个智慧，要认识哦，原来神跟所有的人类在2000年前已经定了一个合约，神已经替我们付了赎价，好叫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得能力、得自由、得着盼望、得着产业。那这么好，为什么不要呢？但是我们这些人不要的时候就是不要，为什么呢？因为人有一个情形， 就是说眼睛没有看见的，他不能接受，他不能相信。他说除非你们这样这样这样子，我就信了。人就有这么样一个无知的情形，但是神越是这样的人，神越不听，越不理。直到有一天我们从心里头的需要说，我真是没办法。所以上个礼拜我在Warner 那边也传福音，我跟大家讲了我认识的一个故事。有一个先生，他呢就在走在路上，他走在路上的时候呢，忽然间有一个人拍拍他的肩膀，然后那个先生就转身说什么事。那拍他肩膀的人呢就拿着一本圣经在他的身边，就说 Jesus saves， 意思就是说耶稣拯救，耶稣救你啊。然后这个人说 Jesus saves， save what， how， 就是这样子一个态度。他福音是传给他了， Jesus saves， 但是呢传福音的那个，因为他是人家教他传福音的，所以他就说你去讲给人家听 Jesus saves， 他这个人就是有人就会相信。但是偏偏他先第一个碰见的这个就不信，那他就很杀气就回来了，就跟教会的弟兄说，哎，这个不管用。那教会的弟兄笑一笑，这个你下次祷告了再说吧。然后他就学了，他就祷告，他就说，主啊，今天让我碰见一个人要听了能够明白的， Jesus saves， Jesus saves。 所以他就在路上走，走了之后，诶，他看见一个人在往前走，那他就赶上去又拍拍他的肩膀，那个人回头 然后他就说 Jesus saves。 哦，然后那个人一下子他就非常感动，他说 Jesus saves， of course。 原来他不晓得这个人内心的故事，在外面我们看不见 Jesus 怎么样拯救我们，但是这个人在心里头他有一个故事。因为他的太太患了绝症，本来很健康的，短短的一两个礼拜之内忽然间发现有绝症，马上去找遍了医生，没有一个方法，马上就说你没关系，你用再多的钱来医治他，没有办法。他这个先生也很聪明，也很有才华，但是一下子他发现没办法，所以他就记得从前有人告诉过他要信耶稣，他就在路上一面走一面在沮丧。他说如果真的神可以拯救我的太太，我就信。然后他自己在跟神要，在跟神祷告，神啊，我真的没办法，如果你是真的，我现在唯有这个时间我最需要你。他就一面走一面祷告，要去医院看他的太太。结果我们经过祷告的那个弟兄去拍拍他肩膀说耶稣拯救你，他一回过头来说当然 of course。 那他一下子心里头明白了，神差了一个人告诉他他的太太有救了。然后这个人一得着神的一句话，他马上有一个相信，他说神是真的，我从来没跟神祷告过，就这么样一次，但是马上就神有回答，所以他很高兴，也很安息，马上得着一个安息。本来是心慌的一塌糊涂，那很安息。到医院里头去看了他太太，他就坐着他太太，他也不晓得，也没有人叫过他，他就为他的太太祷告。然后呢就说跟他的太太说耶稣可以救你，耶稣可以救你。那个太太听了之后非常生气，她本来在病的时候脸已经不太好看，那天特别难看，就看见她的先生忽然间来了，变了一个耶稣迷，说耶稣可以拯救你，而且好像一点都不担心。她气，这个太太气了就很生气，就是说你怎么样会这样子啊？然后先生就说，就跟他讲刚才的故事。他听完了之后他说哼，就是不信，就是不信，就跟他先生撑着。他说我死了 他看你，我不能得救，看你怎么样，看你信的再信不信，看你信的再信不信。人的心很稀奇的一件事情，什么时候一个人能够信，什么时候一个人不会相信，我们不晓得。但是那天那个先生先信了，他的脸就安息了。然后呢，为他的太太祷告，太太还没有信，所以他的脸就越来越难看，越来越难看。然后就跟先生的搞不开心，因为他实在是很痛苦。医生告诉他，一两个月之内可能就留不住了，所以他非常的痛苦。但是呢，也没办法，看见先生，先生不痛苦，但是在流眼泪。在流眼泪的时候，他的脸是安息的，所以他越看越气，越看越糊涂，到底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所以还经过一段的日子，忽然间有一天，太太在这么样的一个情形里头，就看着他的先生在他的旁边，先生还是讲同样的话，因为先生也没有读过什么圣经，也没有人教导过他什么，只是一个相信 Jesus says 耶稣可以拯救你。那个太太那天就讲了一句气话，他说，如果耶稣真的可以 save， 现在就来拯救我。就跟他先生一个挑战，他一面吼一面叫一面气，但是呢，太太的心里头一点都没有相信的味道。但是他叫到一个情形，忽然间这个太太自己也没有准备，一下子有一个神的能力降在这个太太的身上。这个太太一下子正在骂她的先生的时候，忽然间一下子就说 Jesus saves。 先生一看，诶，这个同样的一句话讲出来的味道那么样不一样。那个太太说 Jesus saves，也没有说什么，但是一下子太太觉得他已经被拯救了，被痊愈了，他觉得他已经被治好了，他的心很高兴。先生看他，哦，是这样子。结果这个故事长话短说，到第二天太太走了，太太过去了，太太被主接走了。但在他临死之前，他的脸很安息。什么叫做 Jesus says？ Jesus says 不是一定等于他能够叫我们外面的能够赎回来，有一天是要这样子，但是这个人的外面要赎回来，先要他的里面要先被赎回来。所以他那天他被遇见主的时候，神的能力降在他身上，他忽然间知道神是真的，他有一个相信耶稣拯救了他，他也相信他已经被医治痊愈了，他的心那么样的释放，那么样的自由。所以第二天他在一个时候他说耶稣要来接我，他就这样子安息的就走了。我们每一个人失去的东西很想把它抓回来，但是神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失去的是我们的生命，我们自己是抓不回来。神的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就是在这个十字架的上面，神的儿子用他自己的生命赎回我们的生命。但是人并不要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看人子来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但是马太福音27章35节告诉我们，他说这些人将他钉了十字架上，就拈阄分他的衣服。这个是说到那时候耶稣基督在受刑的时候，在地上的那些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们没有看见耶稣基督的价值是什么，所以他们不要神儿子的生命，他们要神儿子身上所穿的衣服。 把神的儿子钉了十字架，要他外面的东西。这个是我们人竟然会做的事情。这个是人生命里头的一个无知，人生命的里头一个黑暗。但是耶稣基督他情愿把自己的生命舍了，耶稣基督也没有为他自己保留他的衣服。你们要什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都愿意给。有些人要这个，有些人要那个，但是十字架的救赎就是神证明他愿意把他自己的所有外面的里面的都给了我们。所以当人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祷告，主你给我外面的，但是神真实要给我们的是他自己的生命。当我们在十字架上的救赎认识了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所得着的就是永恒的。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我们求了要了得了之后我们可以自己来保持到永恒，只有这么样一件事情，神儿子的生命。你要了，神给你了，一次就变成永远。这个是十字架上的救赎的意义。神儿子把他自己舍了给我们，只要我们要就是我们。十字架上的救赎是神与我们所有人的一个合约，神不能推翻，人不能推翻。就算是羡慕我们或者是嫉妒我们得着神儿子生命的人，他们也不能否定这个事实。十字架是神永远的合约。什么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离开神远了？什么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生命已经缺了？我们没有能力了，我们没有自由了，我们没有盼望了。这里有一个福音，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现在开始要有一个认知，我们就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回到十字架的面前，再来看这个神所永定的合约。十字架上的救赎已经做成了，耶稣基督说成了就是成了，而且神人甚至仇敌没有一个可以推翻这个合约，因为神的儿子已经给了。所以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只要我们来，我们就可以得。那为什么十字架上的救赎是那么样伟大呢？因为神自己做成了这个功夫，所有的属权都在神的手上，属价也是神所自己付的。结果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所有的人赎回来。我想我在这里我现在要下一个结论哈，今天的信息。我们要知道两件十字架上救赎有两个最大的意义，一个是叫我们归给主，另外一个叫我们属于主。归给主是我们第一次看见十字架需要做的一个决定。如果我们认识十字架是神儿子为我们做成的救赎，我们愿意把自己来交给他，这个叫做救赎的第一步，是叫我们可以来归给他。当我们归给他的时候，神就说好，你现在可以得着这个赎价，得着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头。然后第二个价值叫做赎主。赎主呢是当我们归给主是我们个人一个人的决定啊，就是说每个人都要做这么样一个决定，每个人都要自己来选择，到底我们要的是地上暂时的呢，还是要神永恒的永远的。我们要暂时的，我们会继续用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会去为我们争取，我们会去再努力再做我们要做好的。那这个东西本身没差，只是差在一个，就是当我们在自己用力在努力在往前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神不在其中。所以十字架上的救赎有一个窍门，就是叫我们在自己做努力往前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把自己来归给主。在归给主的时候， 这个十架救赎的果效才能在我们身上发生，神的那个儿子的生命才因为我们归给他，他才能真正的来驱使我们。刚才我们唱的诗歌说，十字架钉痕的手才可以引领我们。这个是每个人第一次永远都要做的事情。那第二个是说，叫我们可以属于主。当我们有一次交给主之后，主要慢慢让我们看见我们周围，我们旁边还有许许多多的众圣徒都把自己已经归给主。这一个团体叫做属主。所以十字架的救赎这个福音也不是只是给一个人，在这个实行的方面是给我们众人。因为神的救赎是为了全教会，神用自己的宝血买了教会，买了我们众人。所以如果我们自己知道是一个归给主的人，我们就知道我们永远属于主。这个是十字架救赎最伟大的福音，是世人的福音，也是众圣徒的福音。以赛亚书30章15节告诉我们，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个是说到十字架救赎两面的意义，一面说到我们怎样归回，一面说到我们怎样归属，属于他。归回叫我们可以得救，在属于他的时候叫我们可以得着一切的力量，而且平静安稳的来过我们的一生。神儿子的救赎是永远不可以推翻的一个事实，十字架上的救赎它的伟大，它的意义，因为是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有的旨意。他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被赎回来，认识我们的神，像我们认识我们自己亲生的父母一样。当我们回到神的怀抱里头，成为神家中的人的时候，我们人生的意义在那个时候开始，我们所有的价值也在这个时候才发现。到底我们坐在我们身边的弟兄他的价值是什么？到底坐在我们旁边的姊妹他的价值是什么？神会告诉我们，让我们在主十字架的救赎里头，我们一同成为他荣耀的教会。神要我们每一个人来认识他的福音，这个福音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真实需要的。但愿我们今天早上如果有人愿意做这样子的决定，我们可以一起来唱这个诗歌《永久磐石》77首。
当我临终闭目时，当我飞进永世间，当我到你宝座前，永久磐石为我开，让我重生在你怀。
十字架的救赎是神儿子为我们每一个人所预备好的，这个只要我们相信愿意来得，我们把自己来归给他，我们才会知道我们永远属于他。神要我们所得的是一个永远生命，当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所有的需要放在主的面前，求他来得着我们，我们才会发现原来神已经做成了这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合同上已经签了字，已经盖上血印，一次永远定的事实。我们尊重神，照着他的话语把自己来交给他。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我们有点祷告。
Amen.